2024年5月31日，纪录片《坂本龙一杰作》于中国上映。影片记录了著名音乐家坂本龙一生前最后一场钢琴独奏音乐会，收录了包括《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末代皇帝》《水》等坂本龙一作曲并演奏的经典曲目。其宣传海报上写道：“献给世界最后的礼物。”不知不觉，教授离去已一年有余，几乎没有哪一位日本艺术家因为去世能在中国引发这么大的轰动。教授不好说后无来者，但算得上是前无古人。外交部发文，3天2夜的热搜，缅怀与悼念。这位老人思想穿透半个世纪，将温暖与爱带给全世界。还是这位老人曾高举音乐的炬火，在这个纷扰的年代摇旗呐喊赞美生命。去年的时候， YM 乐团唯一在世成员细野晴臣发文悼念，坂本花费很长时间准备，然后永远地睡去了。我听说他本人和他的家人都没有留下遗憾，他静静地踏上了旅程。知道这件事之后，我也感受到些许安慰。这一年无数个失眠的夜晚，我曾一直想要提笔，但每每都止步于教授的音符。他的音乐就是那样，永远给人无法抗拒的踏实感。在时隔一年后，在收到教授最后的礼物之际，终于下定决心，想带大家重新认识一次这位伟大的音乐先驱，殿堂级的电影音乐人，生命至上的精神领袖，德彪西的灵魂转世，萨卡莫多·六一七。1952年1月17日，坂本龙一出生在东京中野区的一个中产之家，作为咱们这个系列中少有的知识分子家庭。教授的家庭构成说复杂也简单，非典型的日系双职工家庭，爸妈两人，一个出版社编辑，一个服装设计师。但说是简单也挺复杂，教授的父亲坂本一圭旗下有两个小有名气的作者，一个是号称日本近代文坛标杆的三岛由纪夫，一个是继川端康成后第二个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江健三郎。其母亲坂本静子则是一名崇尚自由的前卫女性，作为一名自由服装设计师，同时就职于多家珠宝店。在这么个浓厚学术氛围成长的龙一，按理来说童年应该充满爱与幸福，但现实则是父亲忙于教育和催稿，常年外地出差，与儿子的交流并不多。母亲虽然承担了龙一的童年照顾，但作为新时代的自由女性和繁杂的设计师工作，家庭时间也没多少。而龙一作为家中独子，并无兄弟姐妹，所以其童年大多是在一只猫的陪伴中度过。这大概也是龙一在后续的人生中特别爱猫的原因。由于父母双忙，龙一并没有像其他小朋友那样去上普通的公立幼儿园，而去了自由学院的附属幼儿园。这里说一下，自由学院是宇人夫妇在1921年创办的一所非常具有实验性质的学校，涵盖了从幼儿园到大学。学校的理念是生活即教育，因此除了普通的课程之外，校园的一切维护和管理都是由学生自己完成的，甚至孩子们还要负责种地和养牛。龙一就读的就是其中之一。这所幼儿园非常注重美术和音乐的启蒙教育，因此龙一从3岁开始就每周都要学习钢琴和竖笛。而在回忆起自己的音乐启蒙时，龙一直言当时一点快乐都没有，自己的手太小了，根本无法够到乐谱上的琴键，每次上完课小臂都是麻木的，因此连弹过什么都记不太清了。这份回忆听起来与教授日后享誉全球的成就格格不入，但尤为真实。天才不一定开局就能觉醒，他们也需要一个契机。很快这个契机就来了。由于父母都双忙，龙一的舅舅基本就包揽了他的课余时间。很快在这个以收集唱片为乐、善弹钢琴的舅舅的启蒙之下，年幼的龙一很快就能弹出一些经典名曲。多年以后，龙一在回忆童年时说道：“比起被声音吸引，我似乎是与声音相遇了。”暑假时，老师把幼儿园的小动物托付给大家照顾，龙一则被分配到了两只兔子。在那个暑假，龙一在家里一边给兔子铲屎，一边在母亲和舅舅的帮助下写出了人生的第一首歌《小兔之歌》。但这毕竟受到大人指导过的作品，表达的认知都受到修正。龙一嘴里唱着可爱的兔子，但心里却始终无法和这个现实中到处拉屎的生物联系在一起。这样幼小的龙一隐约意识到，音乐具有创造出另一个世界的力量。进入小学后，父母双忙的境地依旧没有改变，因此龙一放学后大部分时间就是看电视打发，而之前学的钢琴在离开幼儿园后也没有碰了，这让舅舅觉得有点可惜。 于是龙一的父母和舅舅在和其他家长商量后，一起给孩子们报了个钢琴班。负责教授的德山老师性格风趣，龙一在他的引导下也发现了聆听音乐史的奥妙，其中他最喜欢巴赫的作品。而德山老师似乎也发现了龙一具有某种天赋，他开始不停地劝他去学作曲。持续了几个月的劝说后，龙一终于被送到了东京艺术大学作曲系的老师松本明之助的门下，开始跟着这位严厉的老师学习作曲。这期间第一位让龙一感兴趣的作曲家是伊格尔·斯特拉文斯基，而不久后他从舅舅的收藏中偶然抽出了一张德彪西的唱片，听完后惊为天人，开始疯狂崇拜德彪西，一度认为自己是德彪西转世，甚至偷偷在家里练习德彪西的签名。但随着年龄渐长，钢琴班的同学们要去准备小升初考试了，一个一个离开了钢琴班，可龙一却没有这方面的压力。他所在的小学的校长是著名的音乐评论家金泽佳士，这位老师的教学理念是作业什么作业，小孩子上课就好好上课，放学就好好玩耍，少年郎的肩头本就应该是草长莺飞，我从不留作业。这导致了龙一根本没有在家学习的概念，逐渐的钢琴班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作曲课的教学方式又是可怕且枯燥的，住的地方也没有什么朋友，龙一就这样孤独地度过了小学的最后几年。由于老师的表扬叠加老旧的拱火，坂本龙一在作曲课开始后，原来的钢琴课也没有停下。有一天，钢琴课的一位学姐带过了一本杂志，封面上印着四位在坂本龙一眼里超级炫酷的年轻人。学姐告诉坂本龙一说，他们叫披头士。就这样，坂本龙一在合理的年纪遇到了一个合理的契机，合理的点燃了属于他的中二之魂。1964年，坂本龙一升学到了初中，第一件事就是挨个问同学们知不知道披头士，知道的就做朋友，不知道就拉倒。结果全班55个人，只有5个人成为了坂本龙一的朋友。于是原本稳重的班级里出现了6个闹哄哄的小子，成天拿着扫把搞唱跳，坂本龙一甚至留起了头发。这期间的坂本龙一除了疯狂迷恋甲壳虫以外，还喜欢上了篮球，并加入了校篮球队。这种充满对抗性的运动很快遭到了钢琴老师和父母的反对，老师说他在挥霍自己的天赋，父母则是心疼小学6年的教育投资打了水漂。于是父母联合老师责令他必须二选一。我们捋一下要素，中二的年纪，一边是炫酷的摇滚，一边是枯燥的钢琴，这不是选择题，这是送分题。就这样，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坂本龙一彻底与音乐告别，不再上作曲课、钢琴课，专心打球。但唱跳 rap 和篮球一段时间后，坂本龙一没迎来出道，只有出窍。热血的篮球和平静的音乐之间，前者能给坂本龙一带来多巴胺，而后者带来的则是内啡肽。在一番纠结之后，坂本龙一退出篮球队，回去找老师下跪道歉后，大声地喊出，教练，我想打篮球。不对，串台了，应该是，老师，我想学音乐。接下来课程依旧枯燥甚至痛苦，可这一次是坂本龙一自己主动的选择，他开始抬头向上帝讨回属于自己的天赋。而身边没有什么人能够分享音乐之外的时间里，坂本龙一的爱好只剩下了读书。用他的话说，父亲的书架上有着大量的宝藏，学校的图书馆的借阅记录上也经常出现他的名字。就这样，坂本龙一沉浸在了自己的精神世界中，而他的精神世界马上要随着现实世界开始动荡了。1967年，已然是校内文艺骨干的坂本龙一走进了高中。彼时的日本正处于那个充满裂痕的时代，与经济高速发展所伴生的是两种意识形态的激烈碰撞，而这份碰撞在60年代达到了顶峰。彼时日本的工人运动发展迅速，日本共产党和社会党日益壮大，但在保守派议会联盟的压制下，他们无法对官方造成根本性的影响。而读书越多越反动的学生们纷纷开始与旧左派决裂，并在60年代末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在这样的背景下，中二已过，叛逆未满的坂本龙一自然是选择加入。高一开学后没多久，坂本龙一看到从示威活动中受伤回来的学长头上缠着绷带的样子很酷，于是他开始参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团，跟着学长们研读经典著作。历经红色洗礼的坂本龙一第一张个人专辑《千把刀》，开头旋律由电音合成，采样自伟人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并在自传《音乐即自由》里这样解释，当时觉得红色的同盟帽子比白色那些帅多了。青年时接受的进步思想 同时也成为了坂本龙一一生的行为准则。多年后，教授在回忆起这段燃情岁月时仍然表示，我不是一个100%的马克思主义者，但肯定是有一些的，现在仍是。1969年，随着东京大学事件中学生与警察的激烈对抗，全国的运动达到了高潮，坂本龙一他们也将校园封锁罢课抗议。他们要求将所有考试取消，课程由学生们自发组织，内容也都是讨论史诗或者是哲学。课后他们就聚集在学校附近的咖啡馆继续讨论政治与哲学。坂本龙一因为书读得多，外加长得帅，瞬间便成了学校里的知名 KOL。 但事实是，由于学校没有什么秩序可言了，坂本龙一虽然嘴上都是理想主义上街游行，实际上整天都在忙着玩音乐、看电影、逛书店和谈恋爱。对了，坂本龙一搭讪的方式也很特别，他会和初见的姑娘聊政治，如果女生回答战争是不对的，他就直接约对方上街游行。他给姑娘写情书从来不署名，只写一句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的名句，你就是主宰死囚命运的刽子手。他觉得即使不写上名字，姑娘也一定会明白，这么有深度的内容肯定是我坂本写的。结果没过多久，姑娘就和他的好哥们在一起了。爵士、摇滚、酒精、姑娘还有戈达尔，这些元素几乎构成了坂本龙一大部分的青春时光。毕业后，他本来和每天瞎混的朋友约好了一起抵制高考，结果却私下里偷偷报考了东京艺术大学的作曲系。据说入学考试是5小时写首赋格，7小时写首奏鸣曲，他第一个交卷，随后被顺利录取。多年后，坂本龙一在访谈中说道，自己并不喜欢年轻时候的自己，因为那时候的自己太自私，认为自己可以做成一切事情，这样的态度即便是作为一个还算有才华的年轻人也太傲慢了。如今的自己并不会选择和年轻时候的自己做朋友。进入大学后，坂本龙一着迷于世界音乐，特别是日本、印度、非洲的传统音乐，他开始尝试使用电子乐这种未来的形式来展现民族音乐。1974年，坂本龙一继续研读了音响研究科硕士学位，这期间他结交了很多日后知名的音乐人好友，比如日本的鲍勃迪伦、有部正人，再比如另一位日本的著名音乐人山下达郎。1977年，坂本龙一走出了校园，开始以录音师的身份参加工作。作为在彼时日本乐坛已经小有名气的人来说，录音师的工作对于坂本龙一来说就好比是米其林大厨干起了服务生，虽然有不甘，但也没辙，大学生首先是要吃饭嘛。虽然此时的坂本龙一已经和有部正人合作了几首佳作，但相对于乐队演出这种三月不开张、开张吃三月的收入相比，录音师这种后期工作更加稳定。但正是这份稳定的工作却成了坂本龙一人生的重大转折，而促使这份转折的正是他的好友山下达郎。一开始山下只是想给自己的哥们儿拉两单私活，于是便将自己的好友大龙永一介绍给了坂本龙一。在大龙永一的录音室里，坂本龙一结识了日后影响自己一生的细野晴臣。听过细野的音乐后，坂本龙一认为他也一定熟识德彪西、拉威尔、斯特拉文斯基等人的音乐，然而一问之下发现细野几乎都没有听过这些名字，这让自幼经受过严苛音乐教育的坂本龙一大为震惊。他想不通为什么一直玩音乐的山下达郎和细野晴臣能做到如此的地步。山下的回答是自学。坂本龙一大为折服。不久后，山下达郎又介绍他认识了时髦的鼓手高桥信宏，几人就这样结成了好友，每天都在一起交流音乐。高桥信宏拿坂本龙一的高学历开玩笑，起了个教授的绰号，这就是后世坂本龙一被称为教授的来由。随后正在兴头上的坂本龙一、细野晴臣、高桥信宏三人决定一起组建一个新乐队，这就是著名的 Yellow Magic Orchestra。 1978年11月， YMO 发行了乐队的同名首专 Yellow Magic Orchestra。 专辑发行后在日本反响平平，却在美国起了轰动性的效应。之前的日本乐队虽然也有做电子乐，但大多模仿欧美，并无新意，再加上语言的障碍，很难打开美国市场。但 Yellow Magic Orchestra 基本使用电脑完成，克服了语言的障碍，且不受形式上的限制，再加上坂本龙一忧郁冷峻的形象，营造出了一种神秘东方的气质，吸引了大量的美国乐迷，启发了早期的电子乐。这几年间，这个神秘的日本乐队迅速火遍全球，掀起了一股电子乐浪潮，和同时代的 Kraftwerk 乐队齐名，成为了早期电子乐的启蒙，深深影响了现代音乐的进程。 可以说 YMO 的成功彻底改变了坂本龙一的生活，他成为了一位真正的音乐人，同时也成为了一位公众人物。不过这不是坂本龙一想要的，原本只是想随便玩玩音乐，却一不小心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力。过大的公众压力让乐队成员之间矛盾激增，因为习惯和理念的不同，坂本和细野天天吵架，终于在1983年时因创作理念的冲突乐队解散。随后几年，坂本龙一恢复了之前制作人的身份，深耕于幕后，很少活跃在台前。直到1982年，坂本龙一的偶像大岛渚邀请他参演一部新片，在其中担任男主角。坂本龙一没有直接答应，而是说音乐也请让我来做。大岛渚爽快地答应了他，二人一拍即合，这便成就了那部著名的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在片中，坂本龙一的角色与火星人 David Bowie 的角色上演了一段凄婉的断袖之爱。坂本龙一为电影谱写的主题曲则成为了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以至于这首配乐太过知名，甚至夺去了电影的光芒。不断循环迭起的主旋律咏叹倾诉，在空灵的声效下，那些禁锢的情愫仿佛融化在了曲调的每一个音符之中。众所周知，影片还捧红了日后的流氓大师北野武，但是不为人知的是，在影片结束后，坂本龙一为他写了一首歌，并协同制作了一张专辑 AM325 Beato Takeshi。 不得不感慨，武大爷的人脉真是硬。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上映后大受好评，其中的原声音乐也受到了一致的称赞，最终斩获了英国电影学院奖的最佳配乐，为坂本龙一打开了新世纪的大门。电影入围了当年的戛纳影展，在这里坂本龙一结识了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他告诉坂本龙一一部新片《末代皇帝》的计划，并邀请他来参演一个小角色。由于少年时期的无产思想，坂本龙一对中国一直有着特殊的向往，于是一口答应。1986年，坂本龙一来到了北京，出演《末代皇帝》中日满电影协会会长干破正彦。刚到片场时，坂本龙一遇到了一位俊朗的演员，那人告诉他，你扮演的角色干破是我在剧中的对手，所以从现在开始到拍摄结束，我不会跟你有太多的交流，以免因个人情感影响角色的演绎。在见识了对方的认真后，坂本龙一不敢怠慢，虽然戏份并不多，但还是认真对待每一场戏。最终在拍摄结束后，两人成为了深交好友，而那个俊朗的演员名字叫做尊龙。电影拍摄结束后不久，原本作为演员参与电影的坂本龙一回到了纽约，准备参加新的录音工作。这时他就接到了一个制片人的电话，片方要求他来制作配乐。在短短的2周时间内，坂本龙一完成了全部配乐，写出了44首乐曲。在恢宏大气的器乐编排下，沧桑而沉重的历史感尽显无疑。末代皇帝的电影配乐最终收获奥斯卡最佳电影原声，坂本龙一也成为了首位获得该奖项的日本人。而电影配乐的成就并没有将他桎梏于此， YMO 解散后的几十年间，坂本龙一持续着对音乐更为自由的探索。此后他一直游走在影像与声音之间，试图将两者完美结合，在有限的空间中制造出无限的可能。2023年3月28日，与病魔战斗了9年的坂本龙一还是离开了我们。日本少了一位战士，世界少了一座灯塔。想起教授常说的一句话，一生中你还能遥望多少次满月升起？也许只有20次，然而我们却总觉得这些都是无穷无尽。坂本龙一即便早在70-80年代就实现了世界级的音乐成就，在这些年来也从未放弃过探索音乐和其他艺术的边界。2011年，日本发生了大地震，福岛核电站泄漏问题接踵而至。就在所有日本达官显贵忙着道歉之际，坂本龙一实地探望灾区，为所有受灾民众免费举办了音乐会，传世名片《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如安魂曲般沁入了灾区民众心脾，成为了治愈无数伤者的精神良药。2020年，中国武汉爆发，坂本龙一在线上为中国人民做了一场长达30分钟的特别演奏《阿垮》，鼓励所有焦虑不安的中国人早日战胜。乐器上明晃晃的武汉制造尤为亮眼，末了不忘用中文说：“大家加油！”当坂本龙一为他人奔走时，上天留给自己的时间却越来越少。2014年，其确诊咽喉癌，因唾沫减少，吞咽食物变得极为困难，说话的声音也逐渐沙哑。2020年，又被诊断为直肠癌，一年内6次手术几近虚脱。没有抱怨，没有绝望，只是笑着说：“此后的日子， 我将与癌共生。还记得在2017年的纪录片《终曲》中曾有这样一幕，坂本龙一在一个破败的礼堂中看到一架破旧的雅马哈钢琴，他在日本大地震引发的海啸中被海水淹没浸泡，坂本龙一将手指按在了琴键上弹奏了起来，感觉就像在演奏一具溺亡的钢琴尸体。虽然声音听起来已经荒腔走板，但他却说这是大自然的声音。我们总以为能再听一次教授的天籁，但这一次属于坂本龙一的那一轮满月再也不会升起了。艺术千秋，人生朝露，晚安教授，愿天堂再生明月。